话说，这个夫唱妇随啊，夫唱妇随啊。那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幅美丽的图画啊，啊，夫唱妇随，他们夫妇是很好的这个搭配哈、啊。每次维尼去到哪里唱歌，先生就去那边为他啊预备一切哈、啊，真是很感谢主啊，借助他们的歌声啊，那么啊能够来为主传讲美好的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我们都是神你所爱的孩子，当我们再一次来亲近你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聆听主耶稣你的叮咛。天父，求你使我们今天更加的明白您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得到神你的救赎，成为您的孩子。你要我们如何来生活，你要我们如何成为神你所喜悦的儿女。今天求神你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
阿门。
今天我要继续的讲喜乐人生一把抓。那上一次的时候跟大家谈过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的主耶稣讲的所谓的八福啊，所谓的八福原文跟字应该是一种的喜乐，一种不受生命机遇因素影响的深邃的喜乐。那我们中文翻译成八福。那其实主耶稣在这马太福音里头所讲的是我们要如何去经历一种，去过着一种充满喜乐的人生。神要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不是过着一种很消极很沮丧愁眉苦脸的人生，而是要我们过着一种很喜乐的人生。所以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中必须具有，或者说应该去追求哪一些生命的品格，哪一些生命的特质，我们才可能过着一种越来越喜乐的人生。一个人的生命会越来越喜乐是有原因的，会越来越不喜乐越来越不快乐也是有原因的。那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讲过两方面的因素能够帮助我们喜乐虚心的人啊，虚心的人，一个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来信靠神的人，他会有喜乐，因为这样的人会经历到神的恩典，会经历到神的拯救，会经历到神的帮助，他在神的恩典当中，他会充满喜乐。另外一种人是哀痛的人，会有喜乐，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生命中的软弱、败坏、缺点，他在神面前真心悔改的人，他会得着神所赐的赦罪的喜乐。 那今天要谈的是温柔的人也会成为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温柔的人。温柔是在希腊文这个字的含义是一个人他在适当的时候敢于发怒，他在不适当的时候敢不发怒的人。应该发怒的时候他敢于发怒，不应该发怒的时候他就懂得如何控制自己不发怒。温柔的人的本性、情绪和欲望都在控制之下，因为他自己就在神的管制之下。这是温柔的人。一个温柔的人，他懂得如何来控制、管理他的情绪和欲望。温柔的人会是一个充满喜乐的人，或者说一个不温柔的人，他是一个充满愁苦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温柔的人，他对人总是谦虚，能够以谦和的态度、善解人意的态度、尊重别人的态度来与别人相处。所以正如主耶稣所说的，你怎样对待别人，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别人。既然这个人懂得以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有礼貌的态度、谦卑的态度来与别人相处，同样别人也会以有礼貌的态度、尊重的态度来回应他、来回报他。但是如果一个人不会温柔，他的性格非常的暴躁、非常的刚烈、非常的强悍，他无论在家里、在公司、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他都带着这样的一种性格来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你可想而知他的人际关系会是多么的糟糕。他一定会得罪很多人，而这些被他得罪的人也可能会以恶报恶来对付他。所以无论是在家里、在公司的单位、在教会，这样的人他自己会活得很不开心，同样他也会使其他跟他在一起的人都活得很不开心。所以你看这个温柔，耶稣说温柔的人他一定会充满喜乐，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温柔的人一定是到处受欢迎的，大家都喜欢他，他去到哪里就把阳光、把喜乐带给别人，他自己也会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乐。但是呢，这句话有些时候啊，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不太了解温柔跟这个承受地图到底有什么相关、有什么关联，对不对？这个承受地图的意思又是什么？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以经解经。如果我们去读诗篇啊，你回家的时候啊，今天时间的关系，你回到家里，回家的时候你去读一处的经文，诗篇三十七篇，你就会发觉诗篇三十七篇的时候，他那边不断的重复，重复什么呢？他重复一个谦卑的人啊，其实那诗篇三十七篇其中的一节是，但谦卑人民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这个谦卑是英文，他把它翻译成 meek， 其实这个 meek 呢就是温柔，就是 马太福音第五章里头的同一个字。换句话说，温柔的人，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就是引用这个诗篇37篇。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温柔的人，他必承受地土，他的心中，他的生命中会充满什么？平安和喜。这就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你读诗篇37篇的时候，你不断的读，你会发现那个不断重复的出现同一个词是什么？这几句话：义人、谦卑的人啊，等候神的人，必承受地土。不，这个必承受地土这个字不断的出现。然后呢，另外一个，不断重复出现的几个字是什么呢？作恶的啊，不义的人必什么呢？必被剪除，必从他的地上，在从他的地上必被剪除。非很强烈的对比，一个作恶的人，一个邪恶的人，一个凶恶的人，他必从他的地图上被剪除。意思说，所以但是一个人，一个温柔的人，一个和善的人，他必承受地图。所以读诗篇的时候，你看到说原来他的意思非常的明显。一个人他如果性情凶恶，作恶多端，那么当然神会刑罚他，因为神是公义的。即使神不动手，人也会动手，因为一个邪恶的人，作恶多端啊，这个不择手段去做了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当然有人迟早有一天别人也会以恶报恶来对付他，来整他，来攻击他。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圣经说这样的人他必被剪除。所以一个作恶多端的人，常常他的结局啊都是非常悲惨，都是非常凄惨，因为一定会有人会以恶报恶来对付他。但是一个人如果是温柔的人，他怎么样呢？他必承受地土，他必能够过着一个因为神会看重他，而且因为他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他好，所以他会过着平安的日子，也会过着充满喜乐的一种人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温柔啊，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当中有很，如果我们这个不够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圣经中讲到温柔的经文非常非常多。换句话说，圣经里头有很多的经文都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拥有，或者说一定要去追求一种的生命的品格，那就是温柔。在人生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方面，我们都必须有温柔的品格，温柔的美德。那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做一个传道人，特别教会的一个领袖也好，同工，那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你们是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独养自己的孩子。很多人认为只有温柔是提到姐妹的时候才需要温柔，不是，弟兄也需要温柔。温柔不等于懦弱，弟兄温柔也不等于女性化。保罗说他是一个牧者，他自己对自己，他自己跟羊群跟信徒的关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他用一颗温柔的心，好像母亲一样来关心他的羊群，来照顾弟兄姐妹。传道人需要用温柔的心，教会领袖需要用温柔的心来关心弟兄姐妹。然后保罗呢，他自己温柔， 他也教导提摩太，教导其他的传道人，你们这，你这属神的人要追求，要逃避这些事，是指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那些贪财等等的事，要追求公义啊，公义就是正确的事，对的事，好的事，敬虔啊，敬虔啊，像神一样，这是最好的，像神一样的那种生命的品格，就是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传道人要追求温柔。然后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所以保罗自己温柔，他也教导其他的传道人说，你成为传道人，你要有一个温柔的心。然后呢，这里说一个做辅导的人，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在这样的地方，当你要去关心人的时候，要去辅导别人，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呢？啊，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对，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别人也有。你知道有人啊，某一个人可能他做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做错了一些事啊，你不断很严厉的责备他，最后的结果怎样？可想而知，他可能会恨死你，他不仅仅不听你的话，可能会一辈子都恨死你。但是你用温柔的心，很诚恳，很温柔，来让他知道他在这个方这方面所做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然后鼓励他要怎么样的啊，重新的来生活，重新的做人，每句话带着温柔，带着慈爱，带着恩慈，那个人就会受，就会被挽回过。所以当人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家里的人啊，公司教会的人，任何亲朋好友，当某一些人做错了一些事情，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挽回他，一定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不仅仅说诚实话，要用爱心。有爱心，你的态度、你的口气、你的语调就完全不一样。只有爱心才够真正的打动人的心，只有温柔的心才会真正的打动人的心。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我们一般的神的儿女，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应该有温柔。好，我们一同来念来。所以你们既是神的子民，圣洁和爱的人，就要出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不要毁谤，不要争气，总要和平，向众人大喜温柔。弟兄姐妹，这些经文都是针对基督徒说的。我们所有神的儿女，所有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习向众人大喜温柔，凡事要温柔。我们神很爱我们，我们都是神所爱的人，所以呢，我们要像我们的神一样，像我们的神一样，有怜悯，有恩慈，有温柔，像我们的神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温柔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圣经当中的教导，我们处世待人，我们要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每一个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样，我这个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们别管我，这不是基督徒应该说的话，这不是基督徒，这不是讨神喜悦的态度。当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就不能够说我要继续我行我素，任意而行，为所欲为，绝对不是这样。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是要追求过着讨神喜悦的人生，是神他要我怎样来处事待人，
而不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样的话，我们跟信耶稣跟没信耶稣就没有两样。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求神的话语光照。过去我们处世待人，是不是以一种很强横的态度？甚至有的人是一种很粗暴的态度，常常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别人。如果是的话，求神今天用他的话提醒我，让神爱的叮咛提醒我，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态度，处世待人的态度，需要过着容神一人的生活。这里说什么呢？还有就是传福音的态度也要温柔。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原因，哎，哇，你对未来对永恒充满盼望啊，你人生充满希望充满喜乐，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就告诉他，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英文是 gentleness 和什么 respect。 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以一种温柔的态度，还有呢尊重别人的态度来传福音。如果我们传福音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哦，你不信耶稣你要灭亡要下地狱啊，很严厉的来对对方说话，你想有人会立刻信耶稣？他看到你这样的态度，听到你这样的语气这样的口气，他说我就要下地狱，我就不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是以一种温柔尊重别人的态度。哦，你有你的信仰，是我们大家都有自由的这个意志来决定我们要的是什么，但是我愿意跟你分享一些上帝在我生命中很奇妙的，可能你听了之后你也会有兴趣想要更多的了解这个事。不是跟他争辩，即使我们跟他争辩到他无言以对又怎样？他会心服口服吗？不会，没有。但是我们用温柔钦佩的态度，用彼此讨论的态度、沟通的态度、尊重人家的态度、语气来对他说话，他就会说：哇，你信耶稣人真是很有修养啊，很有涵养，很有礼貌。人的心就被打动，就被感动。在我传道这么多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多年的传道的生活当中，我就体验到一件事。我经常常常去做探访工作，探访很多的慕道友，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我都是以一种尊重别人的态度来跟别人谈很多信仰的问题。当然了，也常常为他们祷告。你就看到这些人就一个个的就走进教会，就信了。如果我想用争辩的方法去说服别人，我想这些人都不愿意来信主。所以传福音啊，内容是重要，但是我们的语气、我们的语调、我们的肢体语言更加重要。还有呢，他说对一个听到的人，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听到很多神怎样爱你，耶稣如何为你舍命等等的真理，那你也应该以一颗温柔的心来接受神对你的爱，接受神对你的救恩。信耶稣对你只有好处，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坏处，对你今生、对你永恒都会带来上帝无限的祝福。所以你不需要拒绝，当你用温柔的心去接受的时候，你的生命从今以后就能够在神的同在当中 先天有神的帮助，有神的眷顾，有神的引导，我也随时都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在这里呢，又谈到说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啊，我们请这个姐妹来，姐妹来念，这是特别针对姐妹的啊，来姐妹来念的。
只要他们面对长久的朝礼安静的心理装饰的位置，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
这段经文是提到说啊，做妻子的，他上面的经文讲的是做妻子的，他说不仅仅是不要啊花太多时间太多金钱等等在这个外表的打扮上，外表的世俗的打扮是需要的啊，但是不要花太多时间太多精神。如果你没有世俗的打扮，蓬头垢面的话，整天啊邋里邋遢的话，你不要怪你的先生啊对你越来越没有兴趣。这个适度的打扮啊，神创造这个也是需要去注重怎么样整齐清洁等等，但是不要以那个为你整个追求的重心。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温柔的心，安静的心，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圣经说极宝贵的，女人有一颗温柔的心啊，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非常非常宝贵的啊，姐妹们，讲到这里啊，这个我有一些话想说。我是做节目的，我常常采访很多的婚姻家庭治疗师啊，或者什么心理咨询师，什么专家。那在我采访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当然有一些是男性的，但是很多也是女性的。你知道这些很多女性的这些所谓的婚姻辅导专家，常常在节目中啊异口同声的一直在提到一件事，他说他们认为啊，很多女性结了婚之后啊，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啊，年纪越来越大之后，她的性格就会越来越暴躁，脾气呢越来越大，甚至越来越凶了啊！这不是我讲的，不是我讲的，你别怪我。就是我作为一个节目采访主持人呐、我采访他们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哇，这些姐妹也够坦白的，真的，而且不是一两个讲，就很多个都是同样的，所以他们在节目中对姐妹说，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所有的姐妹。你千万不要在家里对你的先生总是大吼大叫，到有一天他走了，你再骂他不行的人也没有。你很奇怪的，姐妹做母亲的，做妻子，在家里面的情绪，我相信你们也承认都有经验，你的情绪如何啊，就会牵动你整个家庭的所有的家人的情绪，对不对？你做妻子做母亲的，你情绪好的时候，你的老公你的儿女都会很开心，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全家人都遭殃。厉害不厉害？厉害，影响重大。你的脸色不好看的时候，全家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你看你历史中都点着，哎呀我多可怜，他们都不敢讲的话我今天都讲出来。其实也不是我讲，是圣经讲，上帝温柔的姐妹听好，温柔的人啊，温柔的姐妹啊，是上帝看为什么极宝贵的。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上帝眼中看为极宝贵的姐妹？所以怪不得箴言书里面讲了又讲，哎，不止一遍，讲了好几遍，他说与其与争吵时气的妇人住在一起，倒不如躲在这个房屋的一个角，这个房顶的角上，或者跑到旷野去好。他说不要跟那个一直跟他吵架吵不停的那个太太住在一起，他烦死了。所以姐妹，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脾气， 要求助帮助。可能压力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家庭的重担越来越多，所以给你心烦意乱，使你的情绪越来越不稳定，越来越讨厌你先生啊，越来越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不错，是有很多因素形成的。还有一种因素是什么因素？就是家庭背景。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啊，她来找我辅导，她说我对我的母亲呢、我非常的反感，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母亲总是在那里不是打就是骂，常常无理取闹不分青红皂白的就打骂把我们打到这个非常的这个。他说，所以我很恨我对我的母亲非常的不满。然后这个辅导就问他一句话，他说现在哦，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他，像你母亲对待你？哇，这个姐妹想一想，她突然间顿悟过来，我现在对我的孩子不也是一样又打又骂？不对，心理辅导专家就给他辅导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今天怎么样对待你的孩子，跟你父母这样对待你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就是说你父母对你的影响是很大，但是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受着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来我父母是这样的坏脾气，我母亲，特别是我母亲，比如说我母亲，那我现在做母亲的，我也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受他影响，我就是这个样子，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和借口。我们信了主，虽然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我们信了主，圣经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应该是新造的人，对不对？我讲讲我自己就好。我三个孩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特别老大小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我对他的管教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以为应该严厉的管教我的儿子才是好的，对他常常又打又骂，非常的严格，有些时候根本不是他的错，是我情绪不好就随便打。哇，这样的父亲。所以当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每逢想到我过去怎样的在那十几年怎么样的对待我的老大的时候，我的心中就非常非常的痛，感到非常的难过。过去我这个无知的父亲，这个脾气暴躁的父亲，对这个儿子带来多深多大的伤害。神光照我，神责备我，我不仅仅感到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好几次在车上的时候跟我老大在一起，我向他认错，我请求他饶恕我，原谅我。我说爸爸以前不会做父亲，我犯了很多错，这样对待你，所以请你原谅。要说这一番话，我过去想了多久，鼓起了多大的勇气，我才向儿子能认错悔改。而且不止一次，神呢就改变我。后来来到美国，我就开始拥抱我的老大。开始拥抱他的时候，他的反应很奇怪，我爸爸十几年都打我，哪里抱我，他很不自然，很不自在，我个人也不自在但是呢，我知道我们的关系不能这样下去，所以我就一次两次慢慢的拥抱，就习惯。来美国十几年，我三个孩子到现在二十几岁，我常常都拥，到现在还在拥抱他们，也很喜欢我拥抱。来美国十几年，我跟孩子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孩子对我都非常的贴心懂事贴心非常的照顾我们是能改变，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改变，愿不愿意
求神帮助我们改变。如果我们的个性继续讲下去的话，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如果我们的性格是非常非常的暴躁，非常非常的冲动，常常情绪容易失控，那么在家里这样的一种性格迟早会带来婚姻的危机，家庭的危机。在职场上，你一定常常会跟人家有冲突的。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脾气，我们不改变这样的一种的性格，你在工厂上一定常常骂人的，大声笑声的，大吼大叫的，发飙发火的，那么人家能够都忍受吗？不会，一定有人会对付你，人一定有人会找回你的，要不然的话我们叫做为什么很多人在工厂职场上最后闹到必须走路必须离开，不是因为他工作表现的效率不高，很多很高，也不是他的业绩不好不错，往往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而人际关系之所以会出问题，就是他的性格出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的，这是有道理。今天我们跟人交往的时候，我们的性格是一种怎样的性格？骄傲自大，动不动就骂人，蛮不讲理，哦，完蛋，你这样的一种性格，你去哪里一定会惹麻烦，一定会为自己树立很多敌人。你自己开心吗？当然不开心，整天骂人的人怎么会开心？被你骂得更不开心。那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里整天都活在这样的水深火热当中吗？当然不希望。我们之所以结婚，为的不是追求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吗？当然是。所以你看那个中国的什么《非诚勿扰》啊，《爱情连连》，看的那些相亲节目，你没有看吗？嚯，够精彩的。那些男生来的时候，自主选项，常常都是一样，温柔体贴的女生，善解人意的女生。有的还清楚讲出来啊，不要那个什么凶恶母老虎型的，他不要，先讲清楚。当然了，男生自己也要自我检讨嘛，但是呢，你可见哦，温柔体贴的是每个人都要，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所嫁的，他所娶的，男人也温柔，女人也温柔。在职场上，为什么我们没有勇气向人开口传福音、做见证、带领人信主呢？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好的见证，你知道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说话的语气常常得罪人，所以人家都不喜欢你，那你怎么可能还有勇气、还有这个面子来向人传福音？没有，因为你知道你的生命不好。如果是这样，求神原谅。教会里头很多教会有纷争有伤害，为什么？就是很多人的性格开会的时候破口大骂，一不满破口大骂，性格没有让神对付的性格，没有让神破碎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神不喜，这样的性格不能容身。主耶稣说，只有温柔的人他才会有喜乐。今天我们不喜乐，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够温柔？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的人见识，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本领。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
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寡少言语的有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一个有智慧的，一个聪明的人，他就会他的生命里头就会流露出温柔的特质，性情就温柔。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知道，如果我能够以善意对待别人，如果我能够以谦卑的态度对待别人，以礼貌的态度对待别人，我就会受到别人的爱戴，我就会受到别人的支持，我就会受到别人的这个尊重，我就会过得很开心。那我在教会，更多弟兄姐妹愿意和我同工配搭，我在公司里，我整个团队会大力的支持我，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大家都会来支持我。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当我做一个温柔的人的时候，我不会吃亏，我会大得人心，我会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我在家里做一个温柔的人，家里肯定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和谐，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快乐。智慧的人，他会要求他的生命越来越温柔。让神帮助我们都成为一个越来越有智慧的人。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有些时候我们的人生好像越做越艰难，很多时候真的是跟我们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天父啊，今天求你再次借着主耶稣宝贵的话语提醒神啊，你借着圣经中宝贵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过去那漫长的年日，我们处世待人是否不够温柔？如果是的话，天父，今天我们诚恳地向你祷告，求你原谅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对别人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帮助我们每一天借着圣灵充满的力量，结出圣灵的，结出温柔的果子。天父啊，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那样的谦卑柔和，过着神你所喜悦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带给别人的不是更多的伤害，而是更多的医治，不是更多的痛苦，而是更多的快乐。求上帝你帮助我们，靠耶稣的圣灵祷告，
阿门。